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那以前呢，开场的时候我都会说大家晚安，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节目呢，首播啊都是在晚上八点钟啊。我们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每一集都是首播，就是八点钟首播。可是呢，后来有同学跟我说，他每天早上起床要上班的时候，就会去追我的这个节目。哎呀，那我说晚安是不是很怪，对不对？他说啊，我中午哦，公司这个中午休息出来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听老师的节目啊。那我说晚早安也不对，对不对？好，那结果真的他晚上首播的时候听，那我说午安啊嘛唔丢。后来我想一想，那就讲大家好，这是最安全的，这是最安全的。那当然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油价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美国的油价库存已经连七周持续下降了，库存连续下降，这代表到底是油的供给减少还是用油的需求增加。因为美国能源资讯署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个原油库存是持续的减少，那这当中也让这个美国的油价持续的一个推升哦。去年哦，国际油价涨幅大概在50%到55%左右哦。今年呢，又延续了这一波涨势。实际上，我在去年的几个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有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如果你有 follow 我们每天晚上十点钟的这个直播聊天室啊，其实我都有针对油价的部分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解说，包括在我们财经研究室订阅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讲义里面，我也有分享。我说油价其实我就是看好。虽然 Omicron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吓到油价有下跌，我说不要怕，这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进场时机哦。那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呢，把整个确诊病例推到新高，比去年创下的高峰还高。但是因为各个政府哦都不愿重启就是严格的防疫限制啦，为什么？因为这个一旦重启那还得了啊，那这个经济是不是又要雪崩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油价还是获得支持还是获得支持。虽然说 OPEC 现在慢慢的有在放宽一些这个原油的供应哦，可是整体看起来哦，应该还是没有办法跟上哦。所以像这个摩根斯坦利啊，他预测布兰特原油今年第三季可以达到每桶90块钱。诶，这个很好笑诶。其实我之前才在骂这个摩根斯坦利啊，说他估我们的台积电估不准哦，但是他估油价我又蛮支持的，这是要人格分裂嘛但是呢，我讲真的他估油价是真的估得蛮准，他估今年第三季要达到90块钱。那再来包括小摩的部分也认为这个油价呢还会持续上涨哦，甚至小摩我觉得就有点夸张哦。小摩是 JP Morgan 啊，不是小摩特尔哦哈。JP Morgan 他说今年油价可能会冲到125，这个很惊人呢。然后他说2023年会冲上150美金，如果真的站上150美金，就创历史新高了。那现阶段呢，重点是什么？ OPEC 能不能遵守协议？怎么样？什么叫遵守协议？你们都不要给我偷跑，你不要给我偷偷增产，遵守我增产的规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油价确实有可能升到90美元以上哦。只是未来如果加拿大、挪威跟巴西也跟着增产的话，油价还是有可能往下，因为现在毕竟大家用油的一个模式跟过去还是有一些转变的，有一些转变。但是以目前来看，我还是蛮支持就是油价会持续上这件事情。那所以呢，中油跟台塑也宣布调涨汽油的价格调涨汽油啊。其实看到这个我已经有点无感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总刚开始油涨价的时候，你会想要赶快先去加油，那现在就一天到晚就油就一直涨哦，看着油一直涨，那我们的国内的汽油跟着涨，我就发现啊就这样啊，它在涨价的时候，你上一次加的还没跑完呢，你就知道涨价的速度有多快，算了吧，就这样哈。但是基本上到底因为像我觉得台塑其实他也强调，我觉得他讲的这一段，我觉得真的跟大家有需要分享一下，就是利比亚输油管线维修中断， 维修啦，所以中断了部分原油的生产，还有哈萨克现在局势动荡也影响了原油的供应，还有北美天气严寒干扰原油输送，这些因素。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光只是很单纯就是所谓的这个 OPEC 到底要不要增加原油的供给，因为基本上有一些很直接的因素在影响，像刚才讲利比亚输油管、哈萨克的局势跟北美气候严寒，这些都影响到原油的输送，所以油价持续上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可抗拒的。那因此呢，我们国内的汽柴油也跟着调整哦。实际上每次国内汽柴油要调整的时候，我总是会去再看一次它调整的机制哦。其实调整的机制我每次看，我其实每次都记不起来。调整的方式是什么？调整指标当周的均价啊。调整指标是什么？调整指标就是 70% 的这个杜拜的油价的报价跟 30% 布兰特的报价，就是权重啦，杜拜的 70% 布兰特 30%， 然后把它算出来，算出来以后这个指标就这个调价指标啊，就我们算出来这个价格呢，当周的均价再乘以当周的汇率均价，再乘以当周的汇率均价，调价指标前一周均价再乘以前周汇率均价的比较。啥咪哇哥啦，你这听有这奇怪，但基本上大概理解我的意思嘛，对不对？就是价格的变动还要包含汇率的变动，但是这里面我就比较不了解。油价上涨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口油，所以我油要跟着调涨，但是如果我们是升值呢，我的汇率是升值呢，如果我的汇率是升值，它的采购成本其实是降低的哦。哦，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还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当然这个就是它的公式啦，它就照公式调，该调就调，我们也说不了什么。但是在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个通膨的压力也推升了房屋的价格，豪宅的价格哈。那很多人说我又不买豪宅，可是你没有发现房地产到处都好像如这个叫做遍地开花？你讲遍地开花，我想遍地烟火到处在爆啊。那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讲，不管怎么样，你是刚进入市场的这个小资族也好，或是你过去一年被修理的很惨的韭菜族也好，或是你是没有被修理但是你也要买韭菜的菜篮族也好，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知道油价上涨对我们的影响。国际新闻里面常说到的国际油价指的是什么？就布兰特原油跟西德州原油，但是我们的中油就要用杜拜，当然我觉得差不多啦，大概也是这个样子。那布兰特原油呢，原油的产地是欧洲北海，那西德州呢，原油产的是美国中西部，那还有当然还有杜拜啦，还有小型轻原油等等，但是重要性比不上我刚才讲的布兰特原油跟西德州原油。最主要是因为原油市场其实我们比较高度关注的是期货的价格，主要我们关注的是期货的价格。那油价容易暴涨暴跌，这一点非常重要，油价容易暴涨暴跌，所以如果我能够买进期货，我可以去稍微去控制一下我的成本。举个例子来讲，我要买原油，但是呢我担心原油价格上涨，因为涨了我的成本就提高了，所以我还没下订单之前我知道我要买原油，所以我就先去买原油期货来避险，就是锁住万一价格上涨的风险啊。那另外一个是我手上有一堆原油的现货，我想要卖我还没有卖，那我担心等我要卖的时候原油的价格下跌，所以呢我就先去放空原油的期货来去对冲万一未来现货的油我要卖出去的时候下跌的风险，所以大致上是这样。那这样又如何呢？我们先理解到底为什么油价会上涨的原因、啊、油价会上涨的原因当然摆脱不了供需嘛。以前我念经济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常常讲一句话，经济学就是供给跟需求，所以任何经济学家任何人都可以当经济学家，只要你会讲供给跟需求。所以后来我觉得诶，对啊，那我也是经济学家，因为我常跟大家聊供给跟需求嘛，对不对？然后后来老师又补一句，所以只要鹦鹉你能训练它讲出供给跟需求，它也可以当经济学家。哇，反过来弯来骂我们是鹦鹉啊，是怎样，是不是？基本上当然供给跟需求这个是影响油价长期变动的一个因素，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去关注原油库存的状况。当原油库存呢持续下降的时候呢，就很有机会油价会持续上涨，原油库存持续增加就很有机会油价会持续下跌。但除了这样，当然我们还有比较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战争，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哈萨克，其实哈萨克没有战争了，但是就是有点，你懂我意思吗？有点动乱的感觉了，那这个其实也算在内了。你看过去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波斯湾战争，这是一个。再来禁运 不是禁运哦，禁运油价不会涨，是禁运油价会涨，就是产油国跟国际之间没松快，他说诶我暂停出口，这当然油价会升高。再来就是减产，其实战争禁运跟减产都是属于供给面，减产当然产量减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油啊，石油这一个领域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台积电的晶片，它有没有可能说嘿嘿，因为你们对晶片的需求太多了，我就是不供应给你，我就是要减产然后涨价，会不会这样？不会嘛，对不对？那你说我卖车的，嘿嘿，我知道大家都要买车，我就是偏偏不生产哦，我要减产让价格上涨，不会嘛，没这个道理嘛，对不对？哇，好不容易有人要买车，那拼了命坐车给他，对不对？缺晶片都要卖，那好不容易一堆订单，大家要下单，要是5奈米要3奈米当然想办法啊。好，可是石油就不是这样，它就可以这个叫做摆一个格调啊，诶你要石油对不对，诶我就是不生产给你，你要我怎样，那怎么办，那价格就涨，这是石油这个产业最大的一个特殊性。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需求，大家都要用油，油价就涨，大家都用太阳能，油价就不涨。当然油价上涨对经济有没有影响，一定有。为什么？你油价上涨会引发什么现象？第一个，机票会不会涨？为什么油价上涨机票会涨？因为就是燃油这个部分占整个飞机营运的，就航空公司营运的成本大概 20% 到 25% 左右，所以大家不是说什么燃油附加费，有没有？所以如果油价上涨，当然机票一定会调，一定会涨价，这是肯定的。再来货运，一样的道理，但是因为货运的吨数比较大，它能够载运的货运量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油价的成本没有像飞机这么高，但是如果涨价还是一样嘛，会反映在运价里面。那你想一下，如果机票涨了，货运的运价也涨了，进口产品的价格会不会涨？肯定的嘛，因为成本就提高了。那再来，透过石油而提炼出来的这个产品，上游的原料是透过石油提炼出来的，比如说塑料、衣服、化学纤维这一类的嘛，药品也有可能，清洁用品也有可能，化妆品也有可能，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嘛。那所以油价不断的升高，除了运输成本提高以外，连上游的原料都提高，那请问一下要不要涨价？要不要涨价？肯定的嘛。好，那石油价格上涨了，结果货运啊机票都涨了，好，那我可以有替代方案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替代方案，需求只要增加了，价格也跟着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影响。所以物价升高了，那自然而然是不是民众的消费力会降低？这肯定的嘛。那民众消费力降低以后，营收就减少了，那企业会裁员哦，无薪假哦，那这时候经济衰退了，政府的税收减少了，支出也增加了，对不对？哦，税收减少，支出增加，为什么会增加支出？因为你可能有救济金啊，你要做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啊，那这时候财政支持扩大了，货币贬值了，对不对？货币贬值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物价要持续上涨，那只好升息啦，然后升息以后贷款利息又增加啦，最后民众苦不堪言啊。 对于交易，如果你一直还没有建立好一个系统的方法，我鼓励大家是不是来参与我们的操盘领航员的培训，透过三个阶段的一个训练，以及波动交易的核心系统的一个交易方法，更有效率的来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不但能够更轻松的去贴近市场的变化，不用花时间去看盘，然后做技术分析，去做这些所谓的总体经济分析、财务分析之外，也能够去克服人性不敢交易的这个心性。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讲座，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输入关键字888来报名参与，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
各位想一下，2007年我觉得真正那时候油价是140几块，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油价冲到这么高也是压垮整个经济。后来除了雷曼兄弟事件之外，我觉得当时的油价飙到这么高，2015年那时候也有飙到100块钱嘛。我觉得油价飙上来确实对经济还是有比较大的负面的冲击的。那而且你直接去想嘛，国际油价大涨，我们的油价一定要跟着涨嘛，对不对？那怎么去抵御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对不对？包含你可以投资这个原油的这个 ETF， 这时候如果我们讲说啊，来投资这个原油的期货哦，可能有的人会担心嘛，因为之前有人投过这个原大石油正二两倍的，最后来整个下市，大家会担心。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当然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纯股的标的，就是说你认为原油未来3年5年会大涨， 然后你去买原油期货，这个逻辑就说不通了哈，因为毕竟期货是有杠杆的。那如果你长期投资这个原油期货相关的基金，它必须一直转仓一直转仓，你会增加你的持有的成本。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模式啊，如果你对原油抓一个比较精准的想法，可能在两三个月之间，你可能认为油价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这时候操作原油期货我觉得是不错的。不然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你可以去投资什么，比如说这个石油公司的股票，你可以投资这个提炼的，你可以投资生产设备的，你可以去投资油气服务的、哦、这些公司。那 这些公司基金去投资这种公司也好，或者是 ETF 也好、哦、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第一个，国际跟原油有关的国际相关的个股，坦白讲大部分人应该不是这么熟，我们可能了不起知道壳牌啊等等啊，这个雪佛龙啊这些。但是如果更广泛的去思考，包括油气设备啦、哦、然后这个开采啦，然后探勘啊这些，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不是这么清楚。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择 ETF， 我觉得是比较简单啦、哦、比较简单。当然也油价涨，这些ETF 也一定会跟着上涨。那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塑化类股，因为塑化类的原料是石油，所以油价上涨他们可以跟着上涨。但是他之前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哦、曾经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诶，老师你说油价上涨，然后呢它可以去反映涨价，那可是它的成本提高啦，那它涨价其实只是没让，就是没有亏钱而已，不是吗？就是假设我跟前一期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油价100，它的成本是20、哦、那中间的利润是80，那油价涨到110，它就调高价格到30，那它还是赚一样的空间呢、啊。可是其实这中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啦，是说当油价涨到100，然后他调高他报价的时候，他手上的这个成本可能是油价当时在80的时候取得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调涨价格是跟着油价调涨，但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较早之前的嘛，对不对？所以表示油价上涨的时候，它在消耗的是比较低成本的库存。所以当油价涨的时候，为什么塑化产业会有利、哦、这是一个原因嘛。但另外我额外补充一个啦，因为今天我们当然讲油，但是我额外补充一个，比如说台塑、好南亚，其实去年也赚很多钱了、啊，大概都有赚在10块附近。那如果它有很好的配息，诶，那这样它殖利率是不是也很高？哦，殖利率可能就来到 7%、8% 以上，相较它过去殖利率只有 2%、3% 这附近，那是很诱人的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油价上涨所能带来的对这个股票的利多。那另外一个就是绿能、哦、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碳中和、哦、所以油价上涨大家就会去发展绿能、哦、那讲太阳能啊，讲风力啊等等啊，电动车啊这些、哦、都是。但是这个部分、哦、我会比较 prefer 是电池的，当然这个部分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好的聊一聊，我就这边先提一下、哦、所以油价上涨呢一定会有影响，所以如果你不自己赚一点钱呢来对抗这个油价上涨的这个过程啊，那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哦、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不断的，就是我们这个讲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我的生活变得更痛苦，好，那我就从石油身上把我的钱给赚回来、哦、这样子。那不要去偷油好不好，我们做一些投资这样就好了。那讲一讲过去聊到油，我都会跟大家讲说你应该要去了解一下过去的这个3次的石油危机，为什么知道其实才会对你，对为什么这个石油的价格会被 OPEC 组织控制的这么好。先来了解一下 OPEC 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它的英文叫做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哦、这个发音想办法要标准但是还是不标准、哦、那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由13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哦、1960年的时候是5个创始国，分别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跟委内瑞拉、哦、在巴格达成立的。现在总部是在奥地利维也纳，目前有13个成员国、哦、13个成员国。基本上 OPEC 的这个石油产量、啊、大概占全球产量的将近40%，那石油储量就超过70%，这是它屌的地方。你知道如果我占的储量比较少，我的产量比较高，大家就会等着看笑话嘛，看你什么时候把油用完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不急着出手。但是如果它的储量占了70%，产量30-40%，代表它的储量远胜于它目前就是储量的比例啊，就是说全世界大家都有石油的储量，我占70%，可是我的这个产量只有 就是占三成四成，表示我还有很后面还有很多的量我可以来想办法生产，对不对？可以控制。所以 OPEC 的使命是什么？就是稳定油价。可是其实讲稳定油价我觉得是好听啊，讲难听一点就是看受不了油价低嘛、哦、那所以呢过去的石油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哦、三次石油危机就是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三次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事件啊。原油是工业生产的必需品哦，这三次石油危机都对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的石油危机是什么时候？在1973到1974，当时因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欧佩克为了打击敌对国家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简单讲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宗教之间的这种纷争、啊、就是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我们也很难 去理解，但确实是这样。那所以他就宣布说，这个 OPEC 就宣布要对这些国家实施原油禁运，那就让油价呢从3块钱飙到12块。因为啊，这12块你要拜托，哎，四倍哦。如果按照现在的逻辑来讲，那你就想70块好了，我不要讲说八九十乘以四，280，就这种逻辑。那当然1973年这次的石油危机对石油进口国来讲，像美国跟北约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价格的上涨会让我刚才讲到了对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你要知道、哦、油价大涨的结果汽车产业一定也首当其冲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油价这么高就不想开车了嘛，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加上就是说北约很多欧洲国家大部分也是仰赖 OPEC 的石油进口，所以禁运、哦、1973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当然就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损失、哦、所以也因为这样、哦、本来支持以色列的、哦、也转为支持阿拉伯，所以这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第二次的石油危机呢是1979年的石油危机，那时候发生是在1979年到1980年，最主要是因为伊斯兰的革命引发石油供给减少。那因为石油的供给呢虽然只有下降 4%，整体哦，全球的石油供应只有下降 4% 哦，但是一样的引起了恐慌，所以原油价格呢就从在12个月内、哦、就从不到16块钱，就讲16块好了，一路上涨，涨到将近40块、哦、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也引发了这个美国整个汽油价格的一个上涨、哦、甚至导致州政府要实施这个汽油的限购措施、哦、来限制大家购买汽油，甚至这个当然你其实很难 OPEC 我觉得很难理解啊，就是说因为他们用油就基本没有成本嘛，他们很难理解说当你的油价高涨的时候怎么办，你限购或者说就干脆使用大众工具，那对油的需求又会再减少。那另外一次就是第三次的石油危机是1990年，发生在1990年前后只有9个月，主要是因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科威特的石油供给中断导致了。那在这一个危机期间呢，油价从1990年的7月底一桶21块美金，猜猜看涨到多少？涨到46块美金。再猜猜看花了多久的时间？7月到10月，大概将近4个月左右。所以其实过去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危机？肯定有。那现在石油价格当然持续的一个大涨，未来会产生的影响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我不知道，我希望这个石油价格一直上涨的这个日子还是赶快过去，因为毕竟我现在开的还是燃油车，我们还是要加油啊。这只是其一啊，其二是什么？很多成本都会提高啊，以后你要疫情过去了，然后我们要出国了，机票很贵哦，机票会很贵，然后呢运送物资的原物料哦，或是半成品，或是所有的这些货，这个货柜涨价了，那进来以后成本都提高、啊、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把握这个油价哦。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刚才在讲我们内容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哦，就是可能有啦，因为我还没讲哪一句话嘛哦，就那一句话就是说油价的波动会变很大，对不对？油价的波动会变大，你看到有人看到90块，甚至125块，甚至150块这样的也有，也有人认为油价大概就是还好持平哦，这样，所以不同的看法就会产生不同的交易的思维。你看多的人，你还没有现货还没有到手，你会去买期货；你看空的人，现货还没有卖掉，你会去空期货。那假设说目标价设定比较低的人，油价涨上去，他是不是获利了结？目标价设定比较高的，油价涨上去，他反而会进去加嘛？这两个人的态度不同，只要双方的力量都很惊人，油价上下的波动幅度就会变大。 好，那扯了这么多，老师那有什么办法吗？其实我过去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观察，就是我就发现说，诶，这个油价供给跟需求没有错，我要增加供给还是减少供给，我的需求热度怎么样，需求可不可以追踪，可以啊，我们去看消费的情况，供给可不可以追踪，那可以啊，去追踪他们减产增产的情况，但是最终实际反映到原油消费状况的是什么，就是原油库存。所以呢，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去追踪原油库存，我想要分析未来油价会涨还是会跌。我跟你讲，这一追踪不得了，因为我的习惯是你已经发生的，我虽然来不及参与，但是数据我一定要统计，那我们就把过去的数据全部把它找出来，然后去统计每次原油库存结算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拿不到一个资料，就是预估跟实际的，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后来我们就自己记录嘛，这个资料就有，对不对？预估库存是多少，实际库存减少的幅度是多少，那这当然会影响油价的因素，包括库存增加油价应该涨，但是如果增加的比大家预期的少，其实会跌。库存减少， sorry 我刚才讲错，库存增加油价应该跌，那如果库存增加的幅度比较小，那油价就会反弹，库存减少油价会涨，但是如果库存减少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油价又会跌回来，大概就这个逻辑。所以油价的波动在，我就发现说，诶，在礼拜三的时候怎么波动都这么大，哇 2%、5% 甚至高达 7%，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我就突然之间我心里就在想，哇，波动这么大，那如果把杠杆拉大，那我不是赚翻了吗？对不对？100倍 5% 乘100就 500% 了，傻孩子啊，方向要看对啊，诶，对不对？方向要对啊，方向不对，你这只是一个梦想啊，只是沦为纸上谈兵，都出一支嘴在做股票啊，哦，这个不对的。所以我就在想说，诶，那可是它波动很大，我走，然后诶，后来我就开始做选择权了。做选择权呢就很棒啊，你就买 call 买 put 啊，如果大涨 call 就大涨， put 了不起就归零啊，损失也不会一直扩大。那如果大跌 put 就会大涨，对不对？ call 就归零，我就用了这个策略开始做，我就发现诶很好，因为就开始蛮稳定在获利。但是呢，当然难度也变高了，为什么？因为可能用这样操作的人越来越多了齁。那呢，后来呢我就转用 CFD 的方式来操作，也是一样用杠杆，也是一样用杠杆，但是呢它有选择权的一些优点，但是又少了选择权应该有的一些缺点，那我今天不多说，因为毕竟选择权可能很多人不懂不理解啦，不懂也没有错。那 CFD 呢，当然我的做法我就很简单，原油库存要公布之前我就先把单子布好，当然你又想它一定有一边对，对不对？那如果我两边都下单呢，是不是一定有一边会对？那错的那边怎么办？做一些技巧性的设定，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控制嘛。那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这样看完，油价上涨的部分对我们一定会产生很多影响，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也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来了解我们怎么样来针对这个石油的这个部位去做操作。那如果这一集大家有听到太棒了，为什么？你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在我们每一集节目下方的文字说明其实也有怎么加入官方 LINE， 加入以后你输入关键字888、你输入关键字888，你来参加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这个活动，8点到9点半，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原油，哎，这个东西波动为什么波动大能够赚钱，也可以来教给大家，好不好？那先记得应该说记得先加入官方 LINE。 什么叫先记得？这比较英文的讲法，是不是？那我记得先，这又香港的讲法，好，记得先加入官方 LINE， 然后888关键字报名礼拜五晚上8点到9点半的讲座。OK， 到时候线上我再跟大家好好的解释清楚。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Hello，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没错，又要发好康的给大家喽。谢P的台股 APP 呢，正式上架喽。想要知道谢P是怎么选股的吗？没时间上课学习没有关系，古怪教授台股 APP 将谢P20多年实务经验的选股策略完整呈现在 APP 当中。现在呢，下载 APP 还可免费获得谢P的选股教学影片哦。请到我们的官方 LINE。还没加入的，请在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在官方 LINE 里面输入英文字母 APP， 就可以免费取得教学影片和 APP 的下载连结哦。